你面前，实在是因为你的大爱吸引我们，你的大能带领我们，一道同心合一的聚集在一起敬拜你。主啊，求你悦纳我们真心的敬拜。下面的时间恭敬交在主手里，求你管住我的口，勒住我的舌头，让我在这里只讲你的话，因为宝贵的圣经是从圣灵而来。感谢赞美主，祷告不配，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感谢神，我们今天一道和在一起啊，分享神的话语。我们先读一段圣经，就是约翰福音21:15-19。这个是耶稣复活以后，在提比利亚海，就是加利利海，向7个门徒显现的时候，啊，7个门徒都是打鱼老手，但是他们打了一夜，什么也没有得到。注意啊，打鱼的人不单单是打鱼啊，水里边的水生物也是他得到的东西啊。因为我在船上做过，我知道啊，水里边不单单是有鱼啊，有很多海鲜也能够吃的。结果圣经告诉我们，他们打了一夜，什么也没有得到。7个打鱼老手竟然打了一夜，什么也没有得到。突然之间在岸上有人招呼他们，说你们打到什么没有？他们说我们什么也没有打到。这个时候耶稣说了一句话，你们在船的右边下网，他们打了一夜的鱼，难道他没有在右边撒过网吗？肯定撒过。这个时候彼得说了一句话，既然你说叫我们右边撒网，我就听你的，右边撒网。一撒下去打到153条大鱼。注意啊，因为我在船上坐过，我知道船多大，船上的设备也是多大。我们那个时候船是用竹头的篙啊、篙子啊来撑船的，那个篙子有多长啊，根据船的大小。船上的渔网有多大呀，根据船的载重量。大船不会用小网，小船不可能用大网。彼得他们就一天一网打上153条大鱼，连船都快要沉了，这个是不可能的。所以很敏感的约翰就说了一句话，是主。约翰看出来了，这是神迹，这是神迹，感谢神。所以接下来耶稣请他们到岸上来，岸上有柴火，有水，有饼，也有鱼。耶稣又叫他们在153条大鱼里边拿出一些鱼来一道吃。现在我们就看21:15，他们吃完了早饭，耶稣对西门彼得说，约翰的儿子西门，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彼得说，主啊，是的，你知道我爱你。彼得回答这句话的时候，有没有一些内疚啊，有些自愧？为什么他在不久的前一段时候，在祭司长的大院子里面3次不认主啊， 所以耶稣一问他说，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彼得说，主啊，是的，你知道我爱你。耶稣对他说，你喂养我的小羊。耶稣第二次又对他说，约翰的儿子西门，你爱我吗？彼得说，主啊，是的，你知道我爱你。耶稣说，你牧养我的羊。十七节，第三次对他说，约翰的儿子西门，你爱我吗？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对他说，你爱我吗？就忧愁，是够愁苦的。哪一锅不开，正好提哪一锅。你说彼得爱主吗？在三次不认主以前，耶稣说过，你们将来会遇难。彼得怎么表示啊？就是众人都会离开你，我也不会离开你，就是去死我也不会离开你。因为彼得有没有说谎？没有说谎。在克西马尼园，是谁拿出刀来把大祭司的仆人的耳朵给割掉的？彼得。但是他用的是什么方法保护主啊？是用血气之勇，对不对？是用人的一些两肋插刀的那种气概来保护耶稣。错了，我们是跟属灵里边的魔鬼的征战，是灵界的征战，不是血肉之体来征战。两肋插腰的那种英雄气概用在属灵的事上成不了事的。所以在这耶稣怎么回答啊？彼得三次不认主以后，但是感谢神，耶稣为彼得祷告，叫彼得回过头来要兼顾弟兄姊妹。因为有耶稣为彼得祷告，所以在大祭司院子里边鸡叫了。彼得一想，三次不认主，给耶稣讲到了，耶稣在大祭司院子里回过头来看了彼得一眼，看一看彼得，彼得马上感到内疚了，就出去痛哭。干什么痛哭啊？悔改嘛，这个是关键。我们有软弱，神知道，我们悔改嘛，啊！所以在这，耶稣三次问彼得：“你爱我吗？”彼得有内疚、惭愧，所以第三次他回答说：“主啊，你是无所不知，你知道我爱你。”耶稣说：“你喂养我的羊。”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，你年少的时候自己身上带着随意往来，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，别人要把你束上，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。耶稣说这话是指着彼得要怎样死荣耀神。所以这一段圣经老约翰写出来是在彼得殉道以后。彼得怎么死的？是跟保罗先后在罗马殉道的。保罗是犹太籍的，犹太人的国籍的，所以犹太人的国籍不定十字架的。彼得不是，彼得是犹太人，所以当时彼得罗马判他是钉十字架。彼得说，我主耶稣钉十字架，我不配。结果彼得是到钉十字架殉道的。说了这话就对他说，你跟从我吧。 感谢神啊，我们从这段圣经当中看到耶稣做事情分三个步骤。第一步是先问彼得，你爱我吗？第二步才托付彼得去喂养神的小羊，然后第二次还是先问彼得你爱我吗，然后再次托付喂养我的群羊。一个是 lamb， 一个是 sheep。 lamb 是羊羔， sheep 是成年的羊。所以神在托付彼得牧养神的羊群的时候，先问彼得你爱我吗？所以我们要想服侍神，要牧养神的群羊，先要有一颗爱神的心，这个不能颠倒，不能颠倒。所以在这儿我们总结出，出自爱主的心才会有蒙神悦纳的服事，先有爱主的心智才能牧养好神的群羊，先要有爱主的心愿才肯完全跟从主。这个三步是以爱神为第一步，若做任何在教会里边的事情，若不是出于爱神而做的话，不蒙悦纳，不蒙悦纳。所以在这儿我们看到，因为耶稣曾经问过彼得三次爱不爱神，然后再托付他牧养群羊的事工和工作，最后说你跟从我，所以圣灵就感动了彼得，到他老年的时候写彼得前书、彼得后书的时候，他就把他后半生的经历都写出来，来教导劝解我们，作为我们的榜样。我们看一看，首先我们看圣经啊，他这我先提出，就是说三个不是啊，不是出于勉强，不是出于贪财名利，不是侠士所托付的，三个乃是啊，乃是出于担心，乃是出于乐意，乃是所群羊的榜样。所以我们在这特别特别看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二到第四节，我们先看第二节，勿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，这个是神的托付。什么牧养？下面一句很要紧，很要紧的原则是按照神的旨意来照管他们。这句话很重要，为什么？牧养神的群羊一定要照神的旨意来照管。我简单的举一个例子啊，假如这人到过上海去过的话，你大概听到过有个叫大世界，有吧？哎，有个大世界，在大世界的南边有一个九层楼的大楼，门面要占据半条马路，大楼上刻的字叫 YMCA， 就是 Young Men Christian Association， 翻译出来就是基督徒的青年 association 团体啊，我们中国人叫做青年会啊，那是上海有名的啊，八仙桥青年会，我去过九层大楼，从顶楼到下边底楼我都去过，弹词说书相声啊，商店俱乐部喝茶的，后来新的东西来了，有卡拉 OK， 到底楼我认得一个人叫管国明，他是练柔道的，他在那个地方开了一个柔道训练班，什么都有啊，就是圣经的话没有，连个十字架的记号都没有，那真正是标标准准的社会福音派，吃吃喝喝玩玩乐乐上天堂啊，那上得了天堂啊，所以在后来我们到那个地方去看一看，什么都有了，就是十字架没有，很奇妙的，美国的那个 ambulance 救护车，救护车它是一个十字架上头有一条蛇，对不对，那是摩西的时候的铜蛇，中国的救护车还是红十字架，还是红十字架，结果 YMCA Young Men Christian Association 基督教青年会所连个十字架都没有，说明什么？说明老底家教会把耶稣关在门外，耶稣在门外敲门，神的教会把耶稣关在门外，吃吃喝喝玩玩乐乐，你说他上得了天堂吗？这就是下面勿要牧养你们中间的神的群羊，是按照神的旨意来照管他们。上海还有一个地方，当时我那个小的时候是上海的最高的大楼，24层楼国际饭店旁边又有一个大楼，是什么 YWCA Young Women Christian Association 女青年会，我那个时候打球受伤了，在里面住过两个礼拜，我就从顶到底全跑过了，同样的连个十字架也没有，连个十字架也没有，那跟保罗所说的我立了志向在你们中间什么也不说，就传耶稣基督，定他定十字架，这是保罗在神面前的工作，蒙远了，蒙远了。所以我们要牧养神的群羊，一定要按照神的旨意来照管，不能用人的方法，用人的方法来牧养神的群羊，那就是吃吃喝喝玩玩乐乐，你把神的羊带到什么地方去啊？好了，下面乃是几条，不是出于勉强，乃是出于甘心，也不是因为贪财，乃是出于乐意，也不是辖制所托付你们的，乃是做群羊的榜样。所以我们来看一看啊，这三对，三个不是和三个乃是，我们看一看， 这是彼得老年的时候圣灵感动他，把他所有的经历写出来作为我们的榜样教导啊。我们一个一个来看，哥林多后书第九章，哥林多后书第九章。因此我想不得不求那几位弟兄先到你们那里去，把从前所应许的捐资预备妥当，就显出你们所捐的是出于乐意，不是出于勉强。少种的少收，多种的多收，这话是真的。更要随本心所决定的，不要作难，不要勉强，因为捐的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的。就是神的教导，圣灵感动保罗写出的话，跟彼得晚年写出的竟然那么相似。不要出于勉强，乃是出于甘心。勉强跟甘心怎么看得出来？假如一个人为神大发热心是好事情吗？好事情。但是这个大发热心是不是出于爱神而有的大发热心？假如他所有的大发热心超过他爱神的爱心的话，那个大发热心是有问题的，那就是世界上人所说的五分钟热度。因为唯有我们爱神而为神大发热心工作的，那才是蒙神悦纳的。然后我们再看第二个，不是出于贪财。我们知道圣经上有一句话，贪财是万恶之根，有吧？啊，贪财是万恶之根。钱财没有罪呀，钱财是中性的，毛病出在贪那个字。贪财乃是万恶之根。另外还有一段，那就是犹大书，他们有祸了，因为走了该隐的道路，又为利益往巴兰的错谬里之奔，并在可拉的背叛中灭亡了。犹大书当中简了三样事情，是旧约里边三件事，一个是该隐的道路，一个是巴兰的错谬，一个是可拉的背叛。若是有机会，我们以后能够一个一个来学圣经的话。现在我们看一看，为利往巴兰的错谬里直奔。假如我们在牧养神的群羊当中，是为名、为利、为了贪财而牧养神的话，绝对绝对不蒙神的悦纳。第一条，你就是偷窃了神的荣耀。偷窃神的荣耀的后果是什么？圣经上有，那就是撒母耳书的第一卷的第一章，老以利的两个儿子，他偷祭坛上的祭物。最后老以利的两个儿子在同一天死掉，下场结局极其悲惨。所以我们千万千万不能偷窃神的荣耀。所以我们牧养群羊不是出于贪财，不是为了名利。第三个，不是侠妓所托付的。注意啊，侠妓这两个字在圣经当中描写的最清楚的，那就是士师记。当 以色列民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的时候，神就把以色列犹太人放在非利士人的手下，非利士人就辖制他们。说的近一点，就叫奴役他们。还有，那就是新约耶稣在的时候，使徒行传啊、四福音当中都有，那就是犹太人亡国以后，先是巴比伦做奴隶，然后是马代波斯，然后是希腊，然后是罗马，到了耶稣那个时候是罗马帝国分封王希律来辖制犹太人，他是亡国奴的那个身份。所以辖制，我们牧养神的群羊却能够辖制人家吗？也就是说要听我的。那中国人有一句话说，顺我者昌，逆我者亡，那是谁啊？那是可怕的那个人，好不好？我们这就不讲了。所以说我们在说绝对绝对不能够辖制的方法去牧养神的群羊。下面我们看一看，在以西结34章当中就有这么一个光景，神让以西结看见当时的情况。我们再念念啊，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，临到以西结先知，人子啊，你要向以色列的牧人发预言攻击他们，说主耶和华如此说，祸在以色列的牧人只知牧养自己，牧人岂不当牧养群羊吗？你们吃鸡油穿羊毛宰肥壮的却不牧养群羊，瘦弱的你们没有养壮，有病的你们没有医治，受伤的你们没有缠裹，被逐的你们没有领回，失丧的你们没有寻找，但用强暴严严的辖制。主耶和华说，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，我的羊因无人就成为猎物，也做了一切野兽的食物，我的牧人不寻找我的羊，这些牧人只知道牧养自己，并不牧养我的羊。所以你们这些牧人要听耶和华的话，主耶和华如此说，你必与牧人为敌，必向他们的手追讨我的羊，使他们不再牧放群羊，牧人也不再牧养自己，我不救我的羊脱离他们的口，不再做他们的食物。主耶和华如此说，看哪、啊、我必亲自寻找我的羊，将他们寻见，牧人在羊群失散的日子怎样寻找他的羊，我必照样寻找我的羊，这些羊在阴云黑暗的日子散到各处，我必从那里救回他们来，我必从万民中领出他们，从各国内聚集他们，引导他们归回故土，也必在以色列山上一切溪水旁边，境内一切可聚集处牧养他们，我必在美好的操场牧养他们，他们的圈必在以色列高处的山上，他们必在加美之圈中躺卧，也在以色列山肥美的操场吃草。主耶和华说，我必亲自做我羊的牧人，使他们得以躺卧，失散的我必寻找，放逐的我必领回，受了伤的我必缠裹，有病的我必医治，只是肥壮的我必除灭，也要秉公牧养他们，我必立意牧人照管他们，牧养他们，就是我仆人大卫，他必牧养他们，做他们的牧人。注意啊，在这个地方的大卫不是大卫王，大卫王是在 BC 910年到1010年到970多年做王，这个地方的大卫是指耶稣基督，是预指耶稣基督啊。我仆人大卫必在他们中间作王，这是耶和华说的，我必与他们立平安的约，使恶兽从境内断绝，他们就必安居在旷野，躺卧在林中，我必使他们与我山的四围成为复原，我也必叫时雨落下，必有福 无甘霖而降，田野的树必须果子，地也不吃，地有出产，他们必在故土安然居住。我折断他们所负的轭，救他们脱离那以他们为奴之人的手，那时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了。他们必不再做外邦人的掠物，地上的野兽也不再吞吃他们，需要安然居住，无人惊吓。我必给他们信息有名的植物，他们在井内不再为饥荒所灭，也不再受外邦人的羞辱，必知道我耶和华他们的神是与他们同在，必知道他们以色列家是我的名。这是主耶和华说的。你们做我的羊，我操场的羊乃是以色列人，我也是你们的神。这是主耶和华说的。我们看到神让以西结先知写出以西结34篇来，再下去还要在公山羊和绵羊当中审判。那些公山羊把吃的鲜嫩的草吃完了，用蹄子把那些鲜嫩的草踩烂了给别人吃，他们喝清澈的溪水，然后他们喝完了把水倒浑了给那些瘦弱的羊吃，喝神要都看见，神都看见。神的话不能歪过来讲，神的话要根据圣灵所教导的来讲，要用圣经来解圣经。刚才我们看到彼得怎么说的，不要勉强，要甘心乐意。保罗怎么讲，要甘心要乐意。怎么会两个人写的一样呢？为什么？你去看使徒行传，使徒行传12章以后就不再多提彼得了，都是讲保罗和巴拿巴的事情。但是彼得前后书里边有很多的诗句是表扬保罗的，奇妙吧？保罗曾经当面指责过彼得，但是彼得一点不见仇不见恨。要从耶路撒冷教会的位置来讲，彼得要比保罗高，而保罗竟然当面指责彼得，彼得一点不记，在彼得后书里边特别特别表扬保罗的书信。我们就看到神的仆人是怎样对待的。下面三个，第一个乃是出于甘心，第一不是出于勉强，乃是出于甘心，这两个是对的。我们看以弗所书，不要只在人前侍奉，要像讨人喜欢的，要像基督的仆人，从心里遵循神的旨意，甘心侍奉，好像侍奉主，不像侍奉人。这是保罗在以弗所书当中受圣灵感动给我们宝贵的教训。什么意思啊？他侍奉是按照神的旨意侍奉，不是去侍奉人，是侍奉神。注意啊，甘心侍奉好像侍奉主，不像侍奉人。教会的有没有是为某人来做工啊？看某人的脸色说法来行事啊？不能够，要按神的旨意来做。
不是为人去做，
是
不是牧去牧养群羊的，是为神。因为以弗所书第四章，你去看里边有一句话：超乎众人之上的唯有神，任何人不能超乎众人之上，冠乎众人之中的只有耶稣，住在众人之内的只有圣灵。那就是三位一体的神嘛，对吧？超乎众人之上的只能够是神，冠乎众人之内的只能是耶稣。耶稣是我家之主，耶稣是我之主，对吧？住在众人之内的就是圣灵，不能为别的。不然的话啊，不然的话就没有按照神的旨意来教带领神的羊群，那就牧养不好。所以说求神怜悯我们啊，求神怜悯我们。正是因为怎么样，我们所以说只要有爱主的心，才会有蒙神悦纳的侍奉。只有爱神的心智，才蒙牧养好神的群羊。只有爱神的心愿，才肯完全跟从主。在这里我们就讲，举一个例子，中国有个三自教会。什么叫三自啊？自传、自居、自养。那么就是说不要拿外国人的差会的津贴，对吧？对的。接下来呢，接下来他把因信称义改成因爱称义，这样这一个字的改就全错了，这个不得了的事情。因信称义是整个圣经的原则，从神跟亚伯拉罕立约开始，那就是因信称义。上次我在跟大家一块分享哈巴谷书的时候也提过，为义人因信得生，这个是延续下来的，这是原则。因信称义，不能因爱称义。你要说是因爱称义，那就糟了，耶稣用不着来定十字架了，大家大发爱心就行了嘛。拿什么爱啊？啊，拿人的爱啊。我告诉你，人爱得到的时候他就爱，爱不到的时候那浇硫酸呐、啊，浇硝酸呐、啊，拿刀去划人家的脸呐、啊，什么都做得出的。那就是什么？那上海人有一句话叫：“我爱的你要死，要死什么？谁要死啊？等到他爱不到的时候，他就要你死，他不死的。”啊，所以说在这当中，我们要特别特别看清楚。绝对绝对是按照神的旨意来牧养神的群羊，而不能看人。地上的人他说就是因信称义，而是因爱称义，你就去听他的，那就糟了，那就糟了啊、嗯！所以我们服侍绝对不是讲服侍人啊，就是看了某一个人的情况来做一切。所以说人在教会里面任何人不能高过神啊，不能高过神。然后乃是出于门 提摩太前书第六章十八节，又要教给他们行善，在好事上付出，甘心施舍，乐意供给人。清楚了吧？又是甘心，又是乐意。这是保罗对提摩太提出来的，甘心乐意啊，不是出于勉强啊。然后看接下来第三个啊，不是去辖制人，乃是要做群羊的榜样。我们来看一看，提摩太年纪比较轻，而且他的个性跟提多不同啊。保罗有两个属灵的儿子，一个就是提摩太，一个就是提多。他把提多留在哥林多教会，注意啊，哥林多教会是一个叫保罗头疼的教会，他把提多留在哥林多教会，他把提摩太留在以弗所教会。以弗所教会叫提摩太去建立教会，设立学士，设立长老。提摩太是一个很内向的人，不是一个胆大的人，所以在这保罗提醒提摩太，不要叫人小看你年轻，总要在言语、行为、爱心、信心和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。来了，这个跟彼得说的一样吧，要做群羊的榜样。保罗跟提摩太，跟彼得说的话那么相似。感谢神，那是出于一个圣灵感动写出神的话来。为什么在这当中榜样第一个提出的是言语，不要人小看你年轻，总要在言语行为，为什么把这两个提在前面？注意了，中国人有一句话，听其言要观其行，对不对？你说的好听啊，要看你做出来怎么样。有的人言行不一致，那照神的老仆人有一句话，他就说，假如一个基督徒去犯了世界上人的罪，他就比世界上人多犯两条罪，多犯两条罪。一个是明知故犯，原来他不知道的，你是基督徒，他知道这是不对的，他就假冒为善了，他装假了，言行不一致了。他不一致正因为他知道那个是错的，所以用假的来装。所以假如一个基督徒去犯世界人一样的罪的话，他要比世界上人多两个罪，一个是明知故犯，一个就是假冒为善。求神怜悯我们，求神怜悯我们。所以在这保罗提醒提摩太，不要人小看你年轻，主要在言语行为，就是外表的，这些外表的出自于哪？出自于内心。因为我们人是按照神的形象，形象是内在的，样式是外表的。所以神造人的时候，你去看创世纪，是按照神自己的形象和样式造男造女，外表言行，内在的是爱心、信心和清洁。你是不是有爱心呢？你做这个事情、说这个话，是不是出于爱神的心说和做啊？
你说的信心是不是有好的行为出来啊？那雅各书上说的，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，是死的，这是雅各书说的。所以圣经上的话，你去把它串起来看，都是一致的，都是一致的啊。所以说保罗在说提醒提摩太，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，总要在言语、行为、爱心、信心、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。虽然你年轻，但你不守教会需要立长老，人家服不服你啊？你不服也不要紧，我有好的言行，好的树结出好的果子来。感谢神。第三方面，那就是神对我们的要求和应许。彼得前书第四章第十节，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，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。哎呀，求神怜悯，求神怜悯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我们每一个人的特长、的才干不同的，你不要忘了，这都是神给的恩赐。因为我们生命气息都是神给的，我们所有的一切才干都是神给的。那么既然是神的恩赐，你应该不应该摆在祭坛上献给神，为神所用的，应该如此。所以说个人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，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。只有我们把神给我们的恩赐放在祭坛上献给神，为神所用，必蒙悦纳，必蒙悦纳，也必被神纪念。很要紧啊，很要紧啊。然后提升了一下前书第一章，在神我们父亲面前，父面前不住的纪念你们以信心所做的功夫，以爱心所受的劳苦，因盼望我们主耶稣基督所存的忍耐。这样我们以信心所做的功夫，爱心所受的劳苦，等候主耶稣基督的，盼望主耶稣基督来所存的忍耐。怎么样？神都知道，神都纪念，并且我们若是这么做了，那就是在马其顿和雅盖亚故事的见证啊，所信所有信主的人的榜样。那就是说神的名在那些外邦人面前有了见证，神的名得荣耀，神的名得荣耀。然后你看神对我们的要求是这样，要用百般的恩赐做神的好管家，然后在父面前要有信心所受的功夫啊，爱心所受的劳苦啊，盼望主耶稣基督所存的忍耐。那么这个当中我们看到，让神的名得荣耀，神白白的吗？不，你看约翰福音十二章是二十六节，若有人服侍我，就当跟从我，我在哪里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哪里，若有人服侍我，我父必尊重他。神啊，这是何等大的恩，何等大的福啊，被创造天地万物的神所尊重啊，就是耶稣基督亲口说的，亲口应许的。我们爱神，服侍神，跟从神，
我们在天上的父就尊重我们。真的，这是何等大的恩，何等大的福分啊！求神让我们珍惜这个恩福啊。然后回到彼得前书五章二到四节，刚才讲的三个不，三个乃是啊，那是第二第三节，现在看第四节。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，你们必得那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。神有的时候让我们遇到很多事情，往往不跟我们说理由的，但是一定有应许，一定有应许。当初神叫亚伯拉罕离开哈兰，离开本地本族之家，到神要叫他去的地方去，亚伯拉罕就去了，没有问为什么，没有，神不跟你讲道理，往往不跟你讲道理，但是一定有应许，那就是神跟亚伯拉罕立的永约，万国要因亚伯拉罕的后裔蒙福，这是什么大的应许啊！啊，万国都要因亚伯拉罕的后裔，这个后裔是单数啊，谁啊？耶稣基督嘛。万国都要因亚伯拉罕的后裔蒙福，为亚伯拉罕后裔祝福的就蒙福，咒诅亚伯拉罕后裔的就遭咒诅。这句话你去看现在的中东的那些恩恩怨怨，都从这句话来的，都从这句话来的。所以在这到牧长显现的时候，你们必得那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。我们侍奉神有一个爱主的心，是为了爱神而做这个事情的，必蒙悦纳。感谢主，我们祷告。阿爸父啊，感谢赞美你，你把你宝贝的圣经赐给我们，把宝贝的话语教导我们，让我们有方向好走。主啊，真是作为我们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，走前面天路上的每一步路。父啊，我感谢赞美你，求你时时刻刻用你的话语提醒光照我们。祷告不配，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